那个问题是什么呢？自从我们堕落犯罪以后，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灵已经死了，所以呢我们的灵就失去功用，好像我们眼睛失去功用一样。所以当我们没有蒙恩得救以前，弟兄姊妹，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撒玛利亚人、希利尼也好，高文化低文化的也好，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的灵是死的，我们的灵失去功用，我们对于神是两下隔天渊的。但是感谢主，主耶稣来到十字架上，他要做另外一个工作，除了拯救我们这个罪人之外，他做了更荣耀的工作。那积极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我在这里先说一个时代的故事，先说一个故事。这当然不是时代，这是一个遐想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呢，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山谷去，在山谷的时候呢，他结果就爱上了这个山谷里面的一个女孩。然后他们就谈到婚嫁，等到谈婚嫁的时候呢，他发现呢，这个女孩子开了一个很苛刻的条件。原来呢，这个年轻人到了山谷去的时候，他没有多久发现所有这个村子里面的人通通是瞎子，没有一个眼睛是睁开的，都是瞎子。但是呢，他实在爱这个女孩子，他愿意和这个女孩子走到地毯的那一端，他愿意和她一辈子在这里。不过那个女孩子开了一个条件，她说，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你要和我们一样，因为我们都是看不见的，但是你有一双的眼睛，所以你算是异类。如果你我们真的要长相厮守的话，那么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把你两个眼睛挖出来。那么这个男孩子挣扎了很久很久，那么根据这个故事呢，最后呢，他从山谷就往山上走。那么等到他看见太阳出来了，他很高兴，他幸好他眼睛没有挖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前半部很感动人，后半部就没有下文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有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2000年前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你要记得他来到人间的这个山谷，所有的人眼睛都是瞎的，只有他的眼睛是张开的。因为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的罪就叫我们与神那个灵啊，就完全失去它的功用，好像眼睛看不见一样。所以一点都不错，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好像那个年轻人来到这个山谷，但是弟兄姊妹，他比那个年轻人不同的，他不只要和我们长相厮守，他不只爱我们，要得着我们，要救我们，弟兄姊妹，他还要做进一步的工作，他要开我们的眼睛。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主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神迹，你若去读神迹的话，有死人复活，有其他许许多多的神迹都有。但是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是有一个神迹没有的，那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有人的眼睛被开了，没有的。因为根据圣经啊，根据圣经的启示，这个等到有一天如果弥赛亚来了，有一个神迹要发生的，那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他会叫瞎眼的眼睛能够得开。所以现在你明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为什么那些以色列人那么紧张，为什么他们那么紧张呢？因为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所以如果那个医治是真的的话，换一句话说，以色列人紧张起来，那这个人莫非是基督吗？因为只有基督根据旧约的圣经，他以各方面来看，旧约什么神迹都有，就是没有叫瞎子看见的。所以瞎眼看见一定要等到人类的救主弥赛亚来才有可能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为什么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就是弥赛亚。所以弥赛亚他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开我们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我们瞎眼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神的交通，我们常常会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向来与父有最亲密的交通，他与父面对面，他的眼睛是睁开的。但是弟兄姊妹，为着就你和我的缘故，就在中午12点以后，我们听见一个非常凄厉的声音，有一个声音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3个钟头以前他还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本来他和父有亲密的交通的， 但是弟兄姊妹，因着你我的罪，就在那个时候，神掩面不看他儿子身上所背负的罪，所以在那个时候，神的杖就落在他的身上。就在那一刹那，我们的神因着你和我的缘故失去了交通，他看不见父神的怜悯。就在那一刹那，好像我们看不见是应该的，就在那几秒钟，他仿佛什么都看不见，他看不见父神的脸面，看不见父神的笑容。所以难怪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就是因着那个救赎的工作，他要开你和我的眼睛。所以感谢主，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现在只要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让我们记得他的生命就点活了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一信耶稣的时候，那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的眼睛上就把我们点活了。所以感谢主，就是从蒙恩得救那一天开始，我们里面的眼睛开启了，我们的灵开始进攻有了。多少年来，弟兄姊妹，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他们同样是罪人，不只是罪人，他们同样是与神隔绝的人。罪人已经够凄惨，与神隔绝更是凄惨，看不见神的脸面，都是瞎子。但是感谢主，因着主在我们，因着主所完成的工作，那最后什么？最后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眼睛得开了。这个爱是永远的爱，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知道，我们要变成他的心腹。这个爱什么爱？这个爱就是不退舍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能来到他面前，现在我们能与他面对面。你只要到深处去，你就碰见活水了。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弟兄姊妹，那一件事我就代表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工作。我们真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了，撒玛利亚永远在主的心目中。所以等到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来，最后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你们要这个不久你们要得着从上头的能力，为我做见证。然后主告诉我们，福音有一个计划的，那个计划是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弟兄姊妹，在整个神计划的过程里面，有耶路撒冷，也有犹太全地，但是弟兄姊妹，有许多以色列人说，有犹太就没有撒玛利亚，有撒玛利亚就没有犹太全地。但圣经怎么说？撒玛利亚还这个犹太全地还有什么？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结果我们知道，到了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下来，然后神的工作就开始了，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那些所有的主耶稣的门徒、使徒们，他们多半都是犹太人，他们就留下来了。他们原来本来就犹太人，他们留下，因为工作太大了。他们觉得和他们忘记了主有个命令说，你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最后要到地极的。结果那个神的祝福太大，他们通通留守下来了。弟兄姊妹，结果神用什么？神用逼迫，把这些人遣散出去。门徒们还是镇守在耶路撒冷。但是弟兄姊妹，圣灵做了一件荣耀的工作。当初在那里管饭食的斯蒂凡为主寻道的，还有一个管饭食被圣灵充满的，就是叫什么叫腓力，就类似神用震，用那个灾难的震动把他震到撒玛利亚去。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今天使徒可以留下来，你们可以为着工作，你们只记得耶路撒冷的教会，但是主的工作是一直要到地极的，要经过犹太全地，要到哪里？要到撒玛利亚的。哦，弟兄姊妹，你看看吧，如果不是神借着苦难，借着逼迫，那个代价是大的，你看见吗？那一次斯蒂凡为主寻道，所有许多神的儿女都遭受大的逼迫，对于这一班的弟兄姊妹实在是个大的震撼。你看见吗？我们刚刚看见过神的祝福，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我们在这真好，在这里波饼纪念主，你看见吗？在使徒的交通里面有多好呢？他们忘记了神有一个计划，忘记了主当初告诉他说，为什么你穿上从上头的男能力， 那个能力是要把你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的。在耶路撒冷你不需要太大的能力，但是你要送到撒玛利亚，你看你能力就大了，再送到外邦能力就更大了。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神就借着苦难，就借着一些灾难就把他们震醒了。然后呢，就把这个管饭使，他本来是管饭，他在小事上忠心，结果神在大事上就把大事托给他，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到了撒玛利亚。感谢主，他把那个撒玛利亚城拿下来了。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那个撒玛利亚城？那个撒玛利亚城是亚哈的父亲，也就是这个耶西别的这个公公，他的公公，那么为着他们，因为他的女婿，他的是因这个他的父亲知道他自己的这个媳妇是这个西顿的皇这个公主，结果呢，他就在一个城，那个城是完全向着这个地中海敞开，完全是向那边敞开的，所以那个代表什么？那就代表所有从各个方向来的影响。结果耶西别不光亚哈还敬拜神，结果耶西别后来就用他的影响把以色列神通通换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感谢主，在这种情形底下，结果谁去把这个城把它攻下来的呢？神就是借助谁呢？就是借助腓力。感谢主，就是腓力后来你看见，不只是借助他把撒玛利亚的门开了的，也是借助他把非洲的门开了的。那你看见那个圣灵做的工作是何等何等的大。所以感谢主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些人，他们不止眼睛得开，他们不止不再是个罪人，而且现在呢，他们能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现在他们可以说不是耶路撒冷，他们也可以说不是这座山。就像主所说的，凡是愿意的，你就可以到你灵的深处，因为从他的福中，就是说这个凡信我的，在他的就凡信我的，在他里头要成为一起你的全人。所以你看见吗？主的话果然在这些人身上就应验了。那何等，这个时候我们主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不止如此，我们的主有两个雷子，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一个是雅各。你记不记得那一次雅各他经过撒玛利亚，结果呢，因为他们拒绝我们的主，他就说让求主从天上降火把他们统统烧了。那是个暴烈之子，我们从来不知道约翰是这个样子。你每次看那个图画，他是最女性化的一位，你只要看个图画里面最女十二个门徒最女性化的一定是约翰，但是你没有想到他里面完全是火药啊。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说，哦，我的脾气很好啊，就是我的先生把我刺激一下，我脾气才爆起来。那如果你肚子里一团面火面粉的话，你用火柴怎么点也爆不起来，就是因为你里面都是火药才爆得起来。所以就怎么现在我们能看见说，你看见这个约翰他随时在从家里，他就是一座的火山，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火山爆发的。但是稀奇的很，你看见说因着我们的主为他死，因着的主为他活，因着主我们的主在身上做改变的工作，结果这个雷子就变成爱的使徒。那最稀奇的一件事，弟兄姊妹，因着主在约翰身上所做的，就让约翰想起他就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所以别人都忘记了，等到约翰晚年一百多岁的时候，他回忆写他的回忆录，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马太马可路加忘记他记起来了。为什么？他知道他自己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所以弟兄姊妹，他知道那个爱是永远的爱，所以他说神就是爱。所以没有一个人的感触比约翰更深。谁把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一段寄给我们？是约翰。别人忘记他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本来不过是雷子，但是感谢主，因着主的身上的工作，现在呢，他能常常住在主里面，那个爱在他里面做改变的工作，做变化的工作，真是叫他荣上加荣。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是爱的使徒。那么等到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是躺在主耶稣的怀里。这里在整个约翰福音只有两次讲的怀里， 第一次我们的主他在我这个讲到我们的主在父的怀里，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第二次呢就是在主怀里的约翰。所以什么叫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简单来说是两句话，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在父的怀里，因为这个怀只用两次。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就像约翰一样在哪里，在主的怀里。为什么？怎么可能这样？弟兄姊妹，因为约翰懂得住在主里面，他知道他现在是圣所，他知道说他眼睛看见能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弟兄姊妹，他想起来这一段圣经很重要，好像这段话别地方漏掉，他赶快把它补上，他讲的最清楚，否则不是这一章我们根本不知道灵里面的故事，不知道怎样住在主里面。所以感谢主，就是一个这个缘故，他提醒我们把这段圣经放在里面。那更稀奇的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等到主复活以后，等到他们听说撒玛利亚这些人蒙恩得救了，然后他和彼得就到撒玛利亚去。这一次他不是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这一次他是吩咐圣灵从天上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圣门徒们在那里就得着圣灵。你想想看，从前他要降火，现在因着基督的爱，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爱，他怎么祷告呢？他现在不再说用火烧他们，不，他求天上的主，求天上的神把圣灵降下来。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不退神爱。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永远的爱。感谢主，我们可以这样说，等到我们主来到地上了，我们就更清楚撒玛利亚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实在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特别当我们看撒玛利亚那一块土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有个很深很深的感觉，这里有一个爱是永远的爱，这里有一个爱是永远不褪色的爱。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中，我们谢谢你这次给我们机会在这里和台南的众圣徒一同来默想，来复习你自己的大爱。我们也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更多的安慰我们。你和我们立的约乃是永远的约，平安的约。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虽然会分别，但主啊，我们求你继续与这里的众圣徒们同在，但你用爱把他们捆绑成为一个，叫他们彼此能够相爱。我们的主啊，我们这次把敬拜都归给你，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但愿在你回来以前，我们能够常常彼此劝勉，能够做一个爱的俘虏，也让你的爱在我们身上能够张扬显扬出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为着这个周末和今天早晨你对我们说话，我们觉得何等的不配，但是你恩待我们，把荣耀敬拜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